是说从认识老罗来认识自己的本相，及其中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可能是几个月前我看到这一条题目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哪一天我要来查看老罗的人生，然后所以这一次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在查的时候，我好像叫什么背折骨啊，就是背凉阵阵发凉，因为觉得很小罗所犯的错误我天天都在犯，好像跟他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先来看今天查的经文都在沙漠记上九章，可能一直到三十一章，就是小罗的生平吧。我们先看沙漠记上九章，他对扫罗的记载。我没有写经节，他说九章一节，他说有一个便雅连人，便雅悯，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雅非雅的贤孙。他说，然后哒哒哒，他说后面说，他有第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然后他这个他的这个基士，他说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或者是大财主，所以看到他的父亲吧，他是比较成长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他长得又俊美又高大，可以称为现今我们所说的富二代，非常容易抓住人的眼光，加上他有好的品德，他的确是在人的眼光中是一个好的君王的人选。我们先来看吧，扫罗有什么好的品德。在九章三节说，扫罗的父亲基士吧，丢了几屠炉，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所以看到到了苏法地，扫罗就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所以这里看出扫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做事也很认真，他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然后他的仆人就提议说去见神人，或者神人能够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在七节那里说，扫罗就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受纳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所以看到扫罗是一个知情达理，非常懂礼节。然后当撒摩尔得神启示，知道扫罗就是那位治理以色列民的君时，撒摩尔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但是扫罗的回答说，他在二十一节那里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少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然后在第十章，当撒摩尔告扫罗以后，十章十七节，撒摩尔将百姓交罪到米斯巴那里，自出了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 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了。众民就跑去把他从那里领出来，从他藏起来的这个动作可见他并不是那种趾高气扬的骄傲之辈。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扫罗死后，在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对扫罗的概观定论这样写作，他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么有这么多优点的扫罗，为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岂不叫我们警惕吗？扫罗的优点是否也在他跌倒的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OK，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扫罗的家庭富裕，他一开始被膏的时候也很谦卑，他说自己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少的便雅悯人，但是他一被抬举，经不住捧，就自立为王。他的经历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借鉴。撒母耳膏他以后，告诉扫罗会碰到什么人、什么事。我们看十章第五节。他说，撒母耳说，此后你到上帝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修坛下来。然后他说，下面说，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上帝与你同在。有没有看到扫罗后来也到了那个地方，他也真的受感说话。所以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一开始就出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有属灵恩赐的彰显，在这里的彰显就是受感说话，就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上帝不是与我同在吗？然后自己就坐上宝座，自立为王，把神的话挤到一边去。看十章十八节，十章八节，撒母耳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当时是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根据这个十三章五节那里的描写，战事是非常的凶险。这个非利士人有居三万辆马兵六千，他的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然后我们看十三章八节，扫罗是怎么样？十三章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拿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我们看到在扫罗的心目中，他以为做了这些属灵的事就会带下神的同在。同样在十四章的十六跟十八节那里，同样的，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说，你将上帝的月柜运了来。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说，他的举动是不是就像耶稣时代那些逼耶稣做他们的王的人一样，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强行绑架上帝，好像把上帝强行绑架来，就好像就能够得到祝福。可能我的意思表达得不够确切，我的意思是应该是说，人经常会照自己以为对的来行事，大于神的吩咐。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小罗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证实他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像大卫那样立刻认罪求神赦免。他的措辞是，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他的说法何等的冠冕堂皇啊！错的都是别人，他只是勉为其难献上燔祭，证明他心中也知道献祭不是他该做的事，他只是勉强，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我们还记得旧约中有一位王，就是那个非常国势强盛的乌西亚，因为心高气傲，他就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的上帝，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而被神惩罚得了麻风病。所以看到历史一直重复的见证人的不义，到了某个位置时，总是想越过神，去好像自己比神还大。所以我们再回到扫罗的故事，撒母耳记15:1，15:1看，耶和华差遣我，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耶和华的话。现在撒母耳是叫他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扫罗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否遵行呢？就如他第一次一样，他也遵行了，他等了7天，只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自己就跑去做了祭司的事情。这一次呢，根据15:7-9那里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他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受虐的都尽都杀了。所以他遵行了，他也认为他遵行了。但是15:13，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也遵守了。你看人是何等的自己欺骗自己。他的措辞也非常的美丽，15:15说，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其余的我们都灭绝了。再一次我们看到扫罗不认为自己做错什么，多么好的动机，而且是百姓带回来的，与我无关。所以从我们这里看到，从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这种推卸责任的病毒就已经在人类中，每样事情的发生，除了别人要负的责任以外，我是否有我的责任？ 小罗完全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为他的错，他再错的就是他不悔错，总是用自以为可以的理由来遮错，自欺欺人。他被撒母耳责备后还是为自己辩护。15章19到20节我们看他是怎么为自己辩护。15章19到20节，20节说，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利王亚杰来灭绝了亚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也像扫罗一样遵循神的话，我遵循只是遵循那些我可以守的，其他遵循不来的，我的理由可是一大堆。神说这旧造的生命必须要经历死，但我经常却是那些下贱受虐的，我认为不好的，好像发怒啊撒谎啊，我就快快的丢，但那些我认为好的，好像勤劳啊守时啊守法啊，我却不肯灭绝。因为但是要看到说，凡是出于这个旧造肉体生命的就必须要灭绝。所以我在这个故事上也看到，我跟扫罗一样，那些卑贱不好的我丢，但是那些我认为好的我就给自己找好的好多理由，它很好啊，所以我就留着。所以我们在这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扫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他推卸责任，喜欢辩解，喜欢遮盖，在他做不到的事上他都有自己的理由。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常在光中诚实的面对自己。第二个，好像昨天学桥有分享，就是扫罗看重活在人的面前比活在神面前重要。就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扫罗说我有罪了，但是虽然如此，他跟撒母耳说，求你在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如扫罗的故事总是让人想起大卫。昨天学桥也分享了大卫在认罪的时候的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但是扫罗却是活在人面前，他求的是他在人面前的形象，人缘是那个知书达理非常守礼节的扫罗。所以让我们感叹，天然人的好若不经过十字架，就是托我们不能快跑跟随主的半点。第三点我想要分享的是，根据撒母耳记上16、17节的描述，扫罗本来是很喜欢大卫的，他很欣赏大卫，他让大卫在他的面前弹琴，但是他自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了杀机呢？就是当大卫杀死歌利亚，妇女舞蹈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根据这个18章第8节这里面描述，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 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一夜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俗语也说，说者无意，听节听者有心。扫罗因为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已经是不在对的位置上，以致有恶魔来搅扰他，但是他对罪的妥协态度已经让恶在他的身上有权柄。现在他更容让嫉妒、凶杀、仇恨把他自己绑住。在18章11节，扫罗把枪一抡，他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床上。那个卧不是床，不是睡觉的那个，我的国语不准。
墙，
墙上。从那时起，他就不断想尽办法让大卫死。在18章17节下一段说，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劫非利士人的手害他。21节他又扫罗又心里又是说，扫罗心里说，我将我的女儿米甲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劫非利士人的手害他。这三次的心里说，就是圣经描写的这心里说，岂不叫我们看见神的可畏，外面做的何等的体面。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把王的女儿嫁给他，岂不是看起他吗？但目的却是险恶的。鉴察人心的神把他的内心暴露给我们看，岂不是要叫我们警觉吗？若不是圣灵光照，人很难觉知到自己里面的登记、嫉妒、爱、受人的吹捧等等自己都没有想过的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何时我们知道承认自己心思的诡诈，我们就有福了。但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我们看到扫罗没有悔改，他也不愿悔改。他虽知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但是他不肯放手，他宁可牺牲他跟约拿单的父子之情、米甲的父女之情，他也要抓住他的王位不放。还记得我在开始的时候，我曾说扫罗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做事认真，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对我们的那种好像看起来的优点要放到神的光照、神的手中。所以19章到20章都描写到扫罗与约拿单的冲突。所以19章的第4节，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有益，他拼命杀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约拿单也知道大卫并无过错，他想救他父亲扫罗不要得罪神。但是我们看20章的30节，扫罗的立点他却是，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所以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给我，他是该死的。 扫罗认为大卫该死，不是因为大卫做了什么，只是大卫的存在使他的王位受到威胁。在第十五章那里，撒母耳自己说，因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并且要将国赐予比他好的人。扫罗不肯放手，相比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相逼要离开耶路撒冷时，祭司撒杜和抬上帝约柜的利未人把上帝的约柜抬来。当时王对撒杜说，就是大卫对撒杜这个祭司说，你将上帝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看到大卫不用自己的手去抓住神的祝福，他知道活在神面前，一个人在对的光景中，比用尽全力去抓住神给的任何东西，包括属灵恩赐，来的重要。我再重复这一句话，一个人在对的光景中，比用尽全力去抓住神给的任何东西，包括属灵恩赐，来的重要。第五点，扫罗的这个悔而不改，一条路走到黑，最终使自己完全被恶势力掌控。还记得自从扫罗听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圣经在十八章九节这里说，从这一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他先是想接非利士人的手害大卫，但没有成功，然后到十九章他就公开的对他的儿子约兰丹和他的众臣仆说要杀大卫。到十九章十九节，他听说大卫在拉玛的拿月，他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连续三次打发的人去都受感说话。我们看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上帝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砍获。我们大家是否看到神给机会扫罗不仅一次？当撒母耳指出他的错时，已经给他机会了，现在神更亲自介入，他若有悔改之心，结局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非常的可惜，神机没有使扫罗醒过来。到二十章的三十三节，他定义要杀大卫，甚至要护大卫的约拿丹他的儿子，他也要抡枪刺他。可见扫罗里面的怒气已经使他丧失了理智。当二十四章，当他追赶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知道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大卫在洞里趁他大姐的时候割了他的衣襟，却没有伸手害他，并且大卫借着起这件事情向扫罗显明他没有恶意悖逆。我们看二十四章的十六节，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入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心，在你手里。我们看扫罗，他知道的还不少，他知道大卫比他有益，没有因为他要杀大卫，大卫就先下手为强。他也知道他那天这样的际遇是耶和华要把我交在你手中，他更知道大卫要做王，但这所有的知道都没有使他有敬畏神的心，倒是应着景象。26章的第1节，他亚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隐基拉藏着吗？第2节说，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故事的发展我就不在这里叙述了。再一次，扫罗在26章21节他又说，26章21节他又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在扫罗的人生中，据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他已经是第3次说我有罪了。但他是否知道他的罪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神接撒母耳所说的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扫罗用自己的理解认知献上燔祭，但却违背了神的规则。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再一次，他没有完全听从神借着撒母耳给他的命令。他在这个命令中自己做了什么，做了选择，什么可以遵守，什么不用遵守。我们在扫罗的事上是否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对圣经的话是否有时也是同样的态度？圣经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扫罗一再犯错，悔而不改，最终使自己在行邪术与交鬼的路上没有回头之处，被神所厌弃。所以看最后撒母耳记上28章的第4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甸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就惧怕，心中发惨。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解梦话巫灵话先知回答他。我们看到一个被神弃绝的人，他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悲。他曾2次受感说话，撒母耳也多次的纠正，神也接大卫的行动，儿子约拿单的劝解，希望他可以蒙关照，但是却因他执意而行， 而最终使神任凭他。我们该当何等的警醒，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回转，不要落入神任凭的地步。28章描写扫罗改了装，换上别的衣服去找那交鬼的妇人，并因他说的话，或者说那妇人背后的灵所说的话，而猛然的扑倒在地。接着就在这场征战中被杀，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扫罗的一生在人的面前似乎是辉煌的，他也有不错的战绩，但在他在神的面前却是贫乏的可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的意愿高过神的话，让我想起罗马书的一句话，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原来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神用扫罗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扫罗所犯的都是我们容易犯的。神容我们已经讨论说过的嫉妒、自我辩解、自我分辨、推卸责任，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小罪，但只要容许那罪的权势一步步的进逼，最终就会像扫罗一样被神遗弃，而只能与鬼同伴。但愿我们都能趁着有光，在光里行走。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谢琳达，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在我们的